小说剧暗算下部特别情报，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，主播龙斌。
第七集。
黄处长，你坐。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吗？说吧，什么事？
刘司令说着坐了下来。
报告司令，鄙人已经查明，下午你看到的照片上的共匪就是张副市长的秘书吴天志。我们决定要抓他，请示司令有什么意见？
是他？你确定吗？
千真万确。
刘司令眉头一皱。
司令，他是共匪的小头目，代号叫警犬。
刘司令仍然眉头紧皱，没有回答。黄一彪催了一句：
司令，您看。
刘司令沉默了一会儿，决然地站起身来。
抓？为什么不抓？为什么不马上去抓，还专门跑到家里来跟我请示？哼，难道你们抓谁我阻拦过吗？
说完他气愤地转过身，口气由轻蔑变得凶狠。
抓不到活的，给我把尸体带回来。
是。
黄一彪大声地应和了一声，跑了出去。刘司令的太太闻声进来，惊慌地看着丈夫。
哎，你要抓吴秘书，要不要给张副市长打个招呼？
这年头人心隔肚皮啊，谁知道谁是哪方诸侯？天塌下来有黄一彪顶着，他爱逞这个能。
刘司令说完叹口气进书房去了。夜室里几盏煤油灯将这里照得十分清楚，有人在卖水果，黄包车夫在等客，收垃圾的老头也在这里，他手上捏着扫把等着清场收垃圾，见有人乱丢垃圾，他不时地唠叨两句。一辆车开了过来，停下来。车上下来的是一个很有派头的人，司机跟他下了车，一副讨好的样子。
来，我来吧。您想买什么？
先看看。
来人漫步在小摊前转悠着，不远处正在收垃圾的老头唱着的有板有眼的沪剧声飘了过来。来人机警地站住了，循声望了一眼，便很快做了决定。
来，买水果的，这个要五斤，这个要两斤。
说完他回到车上，翻出一只纸箱来，箱子里有一些废物，他准备就地倒了。正在收垃圾的老头立刻冲了上来，把废物倒在垃圾车上，而后把箱子还给了那个人。就在这纸箱交接的过程中，老头已经将一个小小的瓶子转到了那个人的手上。这个来接情报的人不是别人，正是黄一彪眼下正要抓捕的代号警犬的地下党员吴秘书。远处忽然响起了警车声，正端着纸箱准备走的吴秘书立刻警觉了起来，他瞅了瞅收垃圾的老头，见不远处的老头也正把手伸进垃圾车里，也在紧张地瞅着他。警车声越来越响，老头的脸色也越来越紧张，他的手 始终伸在垃圾箱里。吴秘书知道那垃圾车里肯定藏着枪，准备随时应付可能发生的意外。警车声远去了，老头的脸色渐渐恢复了正常。他转头看看吴秘书，见正在上车的吴秘书此刻正转过头来望着他，老头以不易察觉的姿态向吴秘书点了点头，吴秘书也以不易察觉的微笑向他做了示意，而后坐车走了。老头的手从垃圾车里抽出来，取出毛巾，慢慢的擦着头上的汗。江边的钟楼又按时响起来钟声，上海的街道因为白色恐怖而显得越发的清冷。吴秘书的小车在一个院子门前停下来，他从车上下来，拎着水果走进了院子。幽静的院落，小径分岔，黑洞洞的阴影显出几分鬼祟。穿过一条小道，他快步地往一栋楼前走去。进到楼里有一个门房，从小窗里可以看到所有进出楼的人。此时当班的是个60来岁的老头，姓金，也是地下党。吴秘书一进楼，他就从小窗口里探出头来。
哎，吴先生回来了。
老金，是您的班啊。我回来了。哎，有没有人找我呀？
没见有谁找你。
我有事，晚上呢要先出去一趟，给人送点东西去。有人找我的话，就请他给我留条。
嘿，好的，有数了。
吴秘书在黑暗中走上楼去，陈旧的木地板上发出刺耳的响声。他开门，走进自己的房间，拉开了灯。这是个套间，里面的门在进门右手边，外间布置得像书房兼会客厅。进屋以后，吴秘书习惯地环顾了一下四周，没有发现异常，然后才过去拉上窗帘，坐在桌前。他先点了根烟，才掏出那个小小的瓶子，倒出里面的纸条看了起来。他做这些不惊不诧，很是平静，显然轻车熟路。纸条上写着：
取消特使行动，电台频率改到12345，毒蛇。
这正是钱之江通过小马驹送出来的那份情报。这时，一只乌黑的枪口抵在了他的后脑上，同时有一只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过他手上的纸条。警犬猝不及防，正想转身，却听到身后传出了一个严厉的声音：
别动，
你们是谁？
我们是来抓你的。
对不起，你们抓错人了吧？
抓的就是你。
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
你不是吴秘书，你是共党分子，代号警犬。
吴秘书突然大笑了起来，同时转过身来直面来人。
我是共党分子？你们见过共产党吗？我是张副市长的秘书吴天志，别瞎了你们的狗眼。
不，
我们的眼睛不光没瞎，相反视力好得很呐。
黄一彪说着，从阳台门后走了出来。
你不是吴秘书，你是警犬，共匪的地下工作者，这一点确凿无疑。识相点，好好跟我们走，否则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
吴秘书看着特务和黄一彪手上的两只对着他的枪口，微笑了。
行，我跟你们走，到时候你们可别后悔啊。会有人找你们来理论的。
少废话，走。
吴秘书被两个特务压着向外走去，走到门口时，他突然改向卧室走去。
想干嘛？
黄一彪用枪顶住了他。吴秘书转过头，不以为然地笑笑。
我不是共党分子吗？你们抓我去是要叫我蹲班房，那我加件衣服总可以吧？
黄一彪没有阻止，示意特务跟着。一直走到床边，吴秘书回头对特务冷笑了一下。
行了，小兄弟，我是来拿衣服，又不是拿枪。你们总不会没检查过我的房间吧？我这里有武器吗？
特务在床这边站着，没有回答。吴秘书走到床边的衣柜前，打开柜门，蹲下身子，摸索着，上半身几乎都钻了进去。特务虽然盯着，却没有发觉什么。门口，黄一彪等得不耐烦了：“
快点，别磨磨蹭蹭的。”
黄一彪的话音刚落，只听到一声闷响，吴秘书不见了。特务惊愕地冲过来，仔细地观看。
糟了，这里有暗道！
黄一彪闻声冲了进来，气急败坏地对着暗道连放了几枪。
快追！
特务闻声钻进了暗道，结果一头栽了下去，随即一片漆黑。不过他很快清醒了过来，掏出手电一照，自己竟然是坐在一张床上，屋里根本没有吴秘书的身影，床上依稀有血迹，而门却是开着的。他马上起身追了出去。此刻守在门房的老金听到枪声，立刻警觉了起来。他惊慌地从屋内的一个秘密处取出枪来，立刻奔出门去。他刚出门房，就看见吴秘书从楼道口冲了出来。啊，怎么了？
快跑，有敌人！
吴秘书说着，迅速地向院门方向跑去。老金立刻打开枪上的保险。哎，你身上有情报，你快跑，我掩护。说完，他一边向院门口退去，一边准备射击。
别让他跑了，快下楼追！
楼道口处传来了喊声，黄一彪带着特务追了出来。院门口射出了子弹，黄一彪吓得立刻趴到了地下，举枪还击。老金一边射击，一边回头大喊：“
别管我，快跑！使劲跑，越远越好！”
胡同内，吴秘书拼命地跑着，身后不断传来枪声。快到胡同口时，他放慢了脚步，使劲地喘了口气，回过头来，不禁惦记起了老金。不远处，枪声仍在继续，而喊声却没有了。吴秘书的脸顿时被痛苦湮灭了。突然，眼前一片通亮，胡同口处两辆摩托车停在那里，车灯射出刺眼的光。摩托车旁分立着全副武装的士兵和特务们。
举起手来！
特务话音未落，十几支长枪短枪一起发出了拉动枪栓的声音。 雪亮的灯光将他彻底笼罩了。吴秘书知道自己跑不了，他慢慢地举起手，目光快速地搜寻着，最后落在士兵身上的一排手榴弹上。他慢慢地举起手，向特务们走去。就在特务们要上来捆绑他的一瞬间，他猛地拔出了一个人身上的手榴弹，使劲地拉了弦，同时紧紧地抱住了眼前的敌人。手榴弹爆炸了，火光和浓烟瞬间笼罩了他。周围的一切很快就静了下来，随着硝烟的散去，吴秘书和那两个敌人已经化为乌有。望着散去的硝烟，躲在墙后的老金泪眼模糊。
儿子，我的儿子，
他的精神几近崩溃，身体无力地倒下来。黄一彪带着一大群士兵和特务一步步地向他逼来，而他却浑然不觉。黄一彪走近他，用枪抵住他的脑门。
老头，把手举起来。
老金慢慢地站起来，脸上已经是老泪纵横。这个时候的他更像个无助的父亲，茫然地看着黄一彪。
你们杀死了他，是你们杀死了他。
他是共产党，他死有余，
可他是我儿子。
老金的眼里喷射出愤怒的火焰，那火焰似乎要把眼前的一切都烧成灰烬。过了一会儿，老金突然笑了。那笑声惨淡而疯狂，仿佛要把人吞没。突然老金举起了枪，就在他即将扣动扳机的一刹那，他周围所有人的枪一起响了。老金带着未完的笑声倒在了血泊中。世界在一瞬间变得无声，又在无声中引泪哭泣。黄一彪颤抖地看着眼前这一切，好一会儿才反过劲儿来。他突然听到背后有动静，回头一看，见一个老头正哆嗦着身子躲在黑暗的树丛里。
什么人？出来！
老头哆嗦着走了出来。
你是谁？
我是看这个楼的。
老头指了指门房，黄一彪指了指地上的尸体。
这么说，你认识他？
我是来接这老金的班啊。
刚才听到有人喊什么了吗？
这，我……
老头支支吾吾地看着黄一彪，不停地颤抖着。
你走吧，今天晚上的事情，你不准对任何人说，听见没有？
老头不停地点着头，唯唯诺诺地离去了。当他走进房门口时，黄一彪举起了枪，一枪把他撂倒了。老头 扎在了门房里。这时候，不远处传来了汽车和摩托车声，负责堵截的士兵和特务们开始向这里汇集。黄一彪把枪别回腰里，对刚刚下车来的两个便衣悄悄地吩咐：“
带几个人仔细搜一下，看看楼里还有什么人，都干掉，一个活的也不留。”
特务们奉命跑开，迅速地消失在楼里。黄一彪点燃了一支烟，使劲地抽了一口，吐出了一团长长的烟雾。他抬眼向楼房看去，黑暗中，整栋楼房显得阴暗可怖。不一会儿，楼里响起了枪声，有火光闪烁。他打开打火机，又点燃了一支烟。不一会儿，楼里又响起了枪声，紧接着又是火光闪闪。黄一彪的脸上现出了得意。接二连三的枪声和火光，间或在夜空中回荡和闪现，惊着许多夜鸟惊叫着飞了起来。黑乎乎的翅膀罩住了天际，而后便一切都宁静了下来。夜晚的宁静显得阴森可怖。此时在钱家书房，罗雪一直在向外观察着，可是小马驹的房间里始终黑着灯，没有任何动静。罗雪忧心忡忡地给丈夫拨去了电话。
怎么，天天找不着了？
是啊，倒完垃圾以后我就找不到他了，你说这黑灯瞎火的，让我上哪儿去找他呀？
别急，那就赶紧通知舅舅，看去没去他那里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《暗算》下部特别情报，演播人员杜伟、安宁、徐少妮、武风群等，由北京三级视听时代广告有限公司、哈尔滨筑城影视艺术有限公司联合录制。